罗马书系列讲到27，玷辱神。罗马书2:17-24，为保罗牧师，2012年10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10月30日。今天早上的经文是罗马书2:17-24。现在请听神的话，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当我们寻求更深明白你宝贵而良善的话语时，求你亲自牧养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你使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使我们更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渣子与尘土，使我们专注在他身上，从他得着平安。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勤勉的学生，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的基督徒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牧师工作，我已经忘记了在教会中争强好胜是什么感觉，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一个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位置。这种感觉会培养出一个不健康的舒适感。我并不是说教会应该让人拘束，我喜欢把教会想象成一家大医院，那些有病的人来到这里并得医治，马可福音2:17。这个医治是确定而永恒的，我们从中得到无限的安慰。但是当医生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患有疾病时，医院里就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舒适感。他们和求医的病人一样需要治疗。在我的比喻中，医生就是那些教师，就是我们所读经文中罗马教会的那些犹太基督徒。这种情形也在教会中延续下来，直到今日。保罗警告教会中的外邦基督徒不要落入类似的陷阱，罗马书11:19-21。教会中的圣品阶层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现象，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在教师学生关系中，或者在刚才的例子的医生病人关系中，医生认识不到真正的医生其实只有一位。在这个比喻里，医生指的就是教导者。而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指的是罗马教会中那些具有犹太背景、知识更成熟的基督徒。现在我们来看经文中的情况。这种现象并不是罗马教会独有的，它从古至今不断出现在教会里。许多人觉得这些医生好像不像其他会众那样迫切需要医治。事实上，使徒保罗稍后在罗马书11也会警告教会中的另一群人，外邦基督徒，提醒他们不要落入同样的陷阱。可见，于是使徒保罗对这类医生这样写道：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指着神夸口。他是在对教会中那群比较有知识的人说话，那些通常站在台上教导其他人的人。他说他们知道神的旨意，能分别是非，深信自己是瞎子的向导，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蠢之人的训诲者，是孩子的教师，并且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我认为一开始就必须说明，保罗在这里指出的其实是这些犹太基督徒原本就应该承担也确实值得肯定的一些角色。他并不是说他们身为更有知识的教导者是错的， 也不是说他们教导别人有什么不妥。事实上，这正是神在救恩历史中赋予以色列的角色。救主是从以色列出来的。以色列人，正如这封书信和福音书所见，是首先相信的人。最先传扬福音的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除了路加之外，新约的作者都是犹太基督徒，这一点毫不意外。光本来就要从以色列照向列国。以赛亚书42章6节说，我是耶和华，我凭着公义呼召你，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9章6节再次强调，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也就是说，以色列的确在神的计划中被设定为向万国发光。但这个光不是以色列，而是耶稣。他的后裔成为万国之中所保留的余种，罗马书9章29节。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不会觉得意外，但当时的法利赛人听见一定极度反感，在他们眼中是他们才是世界之光。正是这样的冲突最终将耶稣推向十字架。耶稣在登山宝训中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但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才成立？只有当耶稣的门徒忠实跟随他，准确传扬他的时候才成立。光不是从我们自己发出来的，而是从耶稣照耀，再从我们身上反射出去。显然，保罗担心这间罗马教会正在失去这个焦点。这几乎是历代教会共同的难题，对基督位格和工作的焦点逐渐模糊。教会最不该忘记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就是核心。但对基督的淡忘往往不是骤然发生，而是极其细微，极其缓慢的。没人会突然说，我们不要再讲基督了，而是悄悄地，慢慢地把焦点挪走了。我相信，这正是罗马教会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保罗看见这些教师、向导、领袖，虽然承担着正确的角色，却在焦点上出现偏差。因此，保罗列出这些本该美好的特质，却指出他们的问题不在角色，而在心态与焦点。他们倚靠律法，保罗这样写。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依靠一些外来的东西。他们指着神夸口，也就是说，你们以耶和华夸口。那么，以耶和华夸口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向别人炫耀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会因我们敬仰、信靠的事物而夸口。对一个寻求与神和好的罪人来说，他唯一值得信赖、值得赞美的对象，就是主自己。以耶和华夸口，就是在心里将所有能与他竞争的对象都排除在外。你问自己，我要从哪里找到心里的平安？当我讲述与神和好的盼望时，我该宣告什么？没有一句话比耶利米书的话更清楚。耶利米书9章23-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何等美好的一段经文，夸口的要因认识我、明白我而夸口。事实上，保罗在解释神为何呼召那些按世俗标准看来不聪明、不强壮、不尊贵的人时，也提到了同样的真理， 哥林多前书一章29-31节。为什么呢？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神不会与人分享他的荣耀，他不会让我们一边赞美他，一边也赞美我们自己。荣耀唯独归于神。保罗继续写道，他们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换句话说，他们能分辨那美好的事。朋友们，这个世界浸泡在黑暗与混乱之中，唯有从神的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而来的光，才能让人认识神的旨意，判断何为美好，何为卓越，何为真正值得称道。若我们要辨识真正的美善，就必须认识神的话，因为神就在他的话语中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心意。但人常常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卓越。让我这样说吧，人的意见不过是如尘土一样。我偶尔会去博物馆。有一次，我和一位真正懂艺术的人一起去。我站在一幅700年前的油画前，默默看了很久，说挺好看的。那位朋友几乎被我冒犯了，你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投入了多少吗？我说，我不是说挺好吗？他摇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他说的没错，我确实没有能力对这样的作品做出恰当的评断。关于葡萄酒也是如此。有些人只闻一下，尝一口，就能说出酒庄、年份、橡木桶类型和余味，而我完全做不到。我们在许多事情上的判断都如此有限。重点在于，若想真正认识什么是卓越，仅凭我们的主观直觉，就好比我走过博物馆，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一样。但神借着他的话，把他的心意打开给我们，让我们能按他的标准认识真善美。保罗称律法，也就是圣经，为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什么叫模范？詹姆斯·福赛特·布朗解释说，这意味着神不像对外邦人那样，让他们停留在模糊的猜测中，而是赐下清晰明确、从天而来的启示。这样的说明何等优美，神仿佛对他的子民说，让我不含糊地把事情讲明白。圣经不是一本凭感觉去解读的书，不是看图说话。它是有句法、有命题、有明确陈述的启示。可能有人看到了我这周发的那篇帖子，提到最新的统计显示，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不再是新教徒占多数。我写道，既然新教的核心在于唯独圣经，也就是圣经是神唯一无误、绝对权威的启示来源，那么如果圣经不再主导，人会以什么来取代它？国家、教会、群众，还是新的统治者？威廉·佩恩曾说，人若不受神的治理，就必被暴君统治。如果圣经被丢弃，那新的权柄是什么？有趣的是，这篇帖文引发了许多不同的回应。回到罗马书的主题，单单拥有启示，甚至在教会内部本身仍不足够。不是因为神的启示不够，而是因为这些人虽然拥有启示，却没有被启示改变。保罗说，他们手中有圣经，有宗教背景，自认为是向导和教师的，而他必须严厉指出问题。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可不是让人乐意听的讲道。我们看见的是毫不含糊的指控。 保罗列出几种罪行，而这些教师、这些向导正在犯他们自己口中禁止的罪。偷盗、奸淫、亵渎，这个名单恐怕还没列完。他们的行为使神的名被亵渎，让外邦人借着他们的行径嘲笑神。约翰·加尔文在评论这段经文时说，犹太人对律法的认识如此丰富，以至于他们能审判别人，却不愿按同样的标准来审视自己。他们非常会论断别人，却几乎从不向内自省。我们必须花同等甚至更多的心力来省察自己，而不是只审判别人。保罗这里的责备让人想到诗篇50章16至18节的警告，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述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以色列人因自己的行为使神的名受羞辱，这在旧约中屡见不鲜。最典型的大概就是大卫与拔示巴的事件。当大卫渐渐麻木时，神差派拿单来责备他。拿单讲完那只小羊的故事，大卫恍然明白，那恶人正是他。拿单接下来那句话尤为关键，因为你的行为，外邦人正在亵渎耶和华的名。换言之，大卫，你让神的名蒙羞了。人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还在太平洋西岸公路旁的圣安德烈教会担任青年牧师。有一次，我们青年团契的孩子们就读的那所高中里，有一位基督徒老师来与我们的学生分享。我不太认识那位老师，只知道他是一位愿意公开见证信仰的基督徒。他教科学，年纪较长，看起来既友善又拘谨。当他看见我们的学生，表情里满了震惊。我猜他认识他们，而那些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让他难以相信他们竟然也来教会。他看着他们的表情，几乎像是在说，哦，他们也在这里啊。我想他后来调整了原本的讲稿。他告诉这些学生，其中有不少人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他一说出口，我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寻常。他说，我宁愿你们当中的一些孩子不要让其他老师、其他同学知道你们是基督徒。然后他解释了原因。他说得很委婉，却很明确，他们的行为会让神蒙羞。那一刻，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但他的意思其实很容易理解。他想说的是，他在学校努力传福音，努力做见证，但这些孩子的所作所为却成了别人嘲笑信仰的理由。以色列人的行为使神的名被侮辱，在旧约中并非罕见。设想一下，当罗马书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公开朗读时，会是怎样的场景？你是一位犹太基督徒领袖，广受尊敬，被人仰望。你站起来宣读，我们收到了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读到你们的信得传遍天下，你心里可能还暗自想，他说的就是我吧。然后读到第二章，突然，保罗问，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此时你可能会轻咳一声，咳，是不是音响出了问题？但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呢？难道我们要得出结论，说当时所有犹太基督徒领袖都偷过、奸淫过、偷窃过圣物？难道他们真的做过这些事？他们或许有人心里想，我这一生从没偷窃过什么庙啊。从另一层意义来说，是的，每个人都有罪。即便只是在心中动了一念，偷盗、奸淫、掠夺， 只要在那位鉴察人心、审判人隐情的神面前，都已足够定罪。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们当然无可推诿。但这样的罪并不是犹太基督徒独有的。保罗大可以把同样的指控放在整间教会上，甚至全人类上，他也确实在罗马书前三章这样做了。然而在这里，他显然是在对一群特定的教师说话，针对一种特殊的现象，他们所教导的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巨大的断层，而保罗必须把这一点指出来。保罗在这里要击碎的是犹太基督徒心中那种自以为因自己是犹太人，因自己有特殊身份，就比别人更高一等，更占优势的念头。当时教会里的教师和领袖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和所牧养的那些病人一样，同样病得不轻。当然，身为犹太人确实有某些优势，保罗会在下一章一开始提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知道他此处所指为何。但他现在要清楚告诉他们，他们以为自己在神眼中有特别的地位，而这种想法必须被打破。朋友们，在神的审判面前，你的血统、种族、家庭背景或文化传统都不能让你更受青睐。神不会因为你是德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黑人、白人或犹太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他不会因此而特别看重你。我们不能以为站在某个文化或民族的平台上就比别人更靠近神，也不能要求别人也站到那个平台上来。在神面前，地是完全平坦，神不偏待人。这一点在本章稍后谈到割礼时会更加清楚。保罗会问，那外在的割礼究竟有什么价值？他的意思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但也有可能，保罗所提的偷盗、奸淫、抢夺，正是在暗示以色列的历史。或许这些犹太基督徒心中认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光明之子，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有历史，有传承。神拣选这个民族来保存应许的后裔，而这个民族却犯下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是那种严重到你不愿读给孩子听的罪。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其中有多少难以想象的事。所以保罗可能在说，如果你们想依靠自己的血统在神面前显得更特别，那么我们不妨翻开圣经，看看神是如何描述这个民族。这些经文不应让我们误以为以色列就是世界的光。在此我要补充一句，如今我们处在高度敏感的文化环境，有些人可能会误解这些话，认为带有反犹或偏见。但事实不是如此。这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反对犹太人。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读的经文全是犹太人写的。问题从来不是提高或贬低某个民族，而是承认，无论你从哪里来，你和别人一样，都需要耶稣。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走进这间教会，我要告诉你，这里没有一个人比你更不需要基督。教会就是医院，我们都病得一样严重，而只有一位大医生，也只有一条的医治的路，就是借着神的恩典，因着信，在基督里得救。这信息看似简单，但当我们读罗马书时就明白，这正是保罗要强调的。他正在扫清空气。他告诉那些教师，倘若你们依靠自己的义，或依靠以色列的历史，神对这一切都不以为然。我们刚才所读关于外邦人的光的那段经文，是弥赛亚的预言，清楚指向基督才是世界的光。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处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以赛亚书42章1至7节。这段经文显然指向耶稣。严格而言，以色列不是世界的光，教会也不是世界的光，基督才是世界的光。正因如此，前阵子我感到非常不安。我一位电台同事邀请一位并非基督徒的以色列人上节目，那人斩钉截铁地说，以色列是世界的光。而我那位基督徒朋友居然完全附和。那是基督教广播节目，那位来宾不是犹太基督徒，而是传统犹太教徒。他说，你应该告诉听众，以色列就是世界的光。我不是说要对那样的人无礼。如果是我，至少会用温和、慈爱、耐心的态度稍作澄清。比如说，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才是世界的光。但我那位朋友的神学立场让他愿意迎合对方。我不觉得使徒保罗会同意这种迎合。我已经说过很多次，我再说一遍，我相信保罗在罗马书前三章是要让所有人站到同一条线上。无论你的种族、传承、背景或自以为的公义，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别人更不需要基督。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走进这间教会，或第一次走进任何教会，心里像我以前一样，总觉得要证明自己是真的，我要告诉你，没有人是真的。我们都需要基督。信心当然是必须的，但没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不需要耶稣。教会必须谨慎，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谨慎。无论我们的背景多么显赫，都不能让那些东西扰乱神的恩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有过，有时至今仍会觉得，事实上，我们所有人的历史都一样，都是一段充满罪的历史。神的名曾因以色列被亵渎，也因教会被亵渎，也因那些仅仅因自己是基督徒就背负他名字的人而被亵渎。如果有人仔细检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没有一个人不会让不信的人找到亵渎神的理由，至少在这段经文的语境中是如此。但请注意，耶稣从来没有，从来不会给他父的名带来羞辱。因此，我们宣讲的核心，我们心灵的焦点，必须永远只在基督，唯独基督。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敏锐、谨慎与洞察，使我们警觉那些企图潜入教会、潜入我们心中的事物，那些会使我们偏离，使我们无法将全然的盼望和信靠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他是唯一的义者，也是人类唯一的盼望。当我们读保罗的话语时，我们看见，即便手中拿着圣经、满怀良善意图的人，也可能极其容易的被动摇。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并非不会落入同样的试探，使我们能不断为那纯正的福音竭力争辩。求你使耶稣基督，他无瑕疵的工作，他真实的信息，他是谁，并他成就了什么，能借着各地的讲台被传扬，使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能仰望他，并且唯独仰望他，得着救赎。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